修，我们今天呢，大家还是在普光明殿里头。要记得，法会一开始，那么我们每一次听经，其实就是一个法会。最原始的法会，就是佛陀说法，叫做法会。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法会，做法会，做法会，拜忏啦 那么这个，或者是这个做水路啦那么都是法会。我们有时候有这个共修啦，都称为法会。其实最原始的法会，事实上是佛陀说经的地方，他说法了，大家聚会在一起，那就叫做法会。其实你看到法会，做法会，做法会做什么？有了法器一敲，是不是？大家有一个步骤，一群人，大家一起共修，读那部，诵那部经，诵完了以后拜佛，拜佛完了以后再诵，都叫做法会。其实法会最重要的是，你真的得对，你自己去诵那部经。这部经你诵完了，你自己心里面有所感应，那个法会才是真的是你做到了那个法会。我们呢，那么经常在这个做法会上，很多人会这样想：哎呀，我已经请某某法师帮我做法会了呢。哦，法师帮你做法会，你自己都不给自己做法会，那到底是得谁得这个法？对不对？谁在那个地方聚会？聚会也没有聚到，法也没有得到，你哪钱去做法会？我看是有点颠倒吧。我们法会最重要的是在一般做法会里头，在法会里头，他有在做法会的时候，那个因缘更殊胜，我们投注其间，我们的感受更深，心领神会，闻思修俱全所以说那是法会。我们现在讲经也是法会，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普光明殿里头，我们受光明的熏习。我们继续呢，还是由普贤菩萨，那么他在这个答普慧菩萨的问。那么这个第八会事实上是一个总复习的会，所有的整个的华严或者是佛法的基础，它就是在这一部经的第八会里头做总复习，所以它看起来都是一条一条的东西。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的是宴会地，我们宴会的意思呢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熏习三十七道品的这一个力量，这个法，它来烧尽我们的这些烦恼，把烦恼烧了以后，我们变成了智慧，叫做宴会。那么到第五地呢，我们称它叫兰圣地。什么叫兰圣地呢？就是它的殊胜是不容易让我们真正能够体验得到的，就是你不是用经验的东西所能够达到这个第五地兰圣地的。它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广博，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去用我们的语言去传递，也不容易。即使用语言来传递的话，也是思之不及，意之不得的。它并不是用言传的东西的，它必须要我们自己真正能够切实的在修行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能够从那得到自己的体验。所以体验是属于自己的，别人跟你讲的东西都是外语的，它跟你之间它毕竟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叫兰圣地。在这一地里头，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事情是在告诉我们，你的修行是无量无边的。你看，我们就一个我们自己心灵的修行而言，它是无量无边的。你看他说叫做虚空无量，所以是他讲十种无量，他讲无量道是无量无边。你看众生界是无量的，世界是无量的，劫数是无量的，众生是无量的，如来是无量的，佛的声音是无量的。 你的生活其实是无量的，无量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衡量去裁度的，没有一样事情我们是可以真正的生活，没有一样东西是应该用衡量裁度来的。我们怎么说是无量呢？你供养了三宝寿，我供养100块钱，另外一个人他供养了10万，另外一个人他供养了100万，哪一个人的供养功德最大？哪一个？说一样的人也错了，说最多钱的那个人也错了，说最少钱的那个人也错了，只要你去选择就不对，你们中了我给你的选择题的错误。这一件事情就叫做执着，我的问题本身给你下来一个陷阱，你就会进去。所以你该知道禅宗里的师父跟弟子的对话，我们常常发现他答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弟子呢不会被老师带着走，那表示这个老师这个学生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心事的一个成熟度是相当圆融了，他不会被带走了。你看师父弟子问师父说，到底是这边我看是这边高这边低，这老师问弟子说，我看不是，是两边呢都一样高。他说不相信，我们拿那个锥鞭来量，这边确实比较高。他说不，如果要去量的话，高的地方也有水平，低的地方也有水平，那到底哪一边才是平的呢？高的地方高，低的地方低，叫水平，你懂了吗？低的地方还是低还是高，高的地方还是高，叫水平，叫众生平等。这件事情你说难不难？你一定会说难啊，为什么我只供养10块钱等于人家供养100万呢？哎，可是你只要心里这么想，我只要供养100块钱就等于人家供养10万块钱，我甚至于超过他，那我只要供养100块就行了，你供养的这100块变成毫无功德了。那是什么？你仔细去看这颗心，这个人收入只有这么多，他愿意把今天所有的努力的供奉一天，这一天恭恭敬敬的，这是无所限量的那一份恭敬的心，它叫无量心，是无量的，布施的心是无量的，清净的心是无量的，慈悲的心是无量的，它通通都无量，它叫做无量，叫无量道。所以无量的这个无量道呢，事实上呢指的是指它不是可以计量的啊。所以说意欲言呢、啊、言又止，临下好商量。看怎么说呢？我本来想要说的，说什么说不出来，那只好说，哎，那我们到树林子底下那里，我们沏一壶茶，两个人在那喝了一点点茶，也没有说什么啊，一切尽在不言中，过了，那是临下好商量，那临下商量的东西。欲言言又止，本来想说哦，我已经捐献了，但是临下好商量，他也没有说什么，连起一个动念都没有，那他是临下好商量。所以难圣地这件事情的难，是因为他广博，他的平等，他的出离于色相，所以我们说他叫难圣地的。众生是无量的，所以道也是无量的。为什么众生无量，道就无量呢？你看吧，虚空是无量的，道是无量的，当然是无量。你在你家里，跟你在你来道场，你的应对进退的方式总是有一点不同吧？你说你完全相同哈，你到这里来，你说看那些书就像家里的书，你拿来以后就带回家去可以吗？当然不同，是不是？那是虚空无量，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展现出来，那是无量。所以你只要告诉一个小孩子说， 别人的东西绝对不可以拿，这是正确的。你认为正确吗？改天他到了他阿嬷家里去，他阿嬷跟他讲，这是阿嬷给你的，妈妈跟我讲过，别人的东西都不可以拿，因为你没有让他变巧啊。阿嬷是三半，这是阿嬷给你的，这不是别人，他不行，我都先去问问才可以啊。这只是一个小矛盾而已啊。我们现在给小孩子讲，人一个人一定要很节省才好啊。这个话养成习惯了以后，什么东西都节省，那你糟了，这小孩子连生病都不肯去看医生，那就是你受到了限量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无量道的意思是活泼的，是宽广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是智慧的，不断的生出来的，那是你三十七道品烧过以后才产生的啊。我们有时候会跟人家讲，做人一定要老实。好，这个老实也害死很多人呢。老实这件事情，所以老子这么讲啊，是失道而德啊，失德而后仁啊，失仁而后义啊。你讲说要老实，好，他一定很老实。这个老实久了以后的人，常常讲错话，你不觉得吗？我很老实，我碰到什么东西就来去扁改一供，我很老实啊，那就变成搬弄是非啊。哎，你就发觉他脑子怎么会转不过来呢？对，就是转不过来啊。那老实啊，是不是？老实其实本来老实是指纯真的意思。好，那我纯真好了，不，纯真这东西也并不是你一纯到的，纯到最后连一点真都没有了。都会发生这问题，因为你执着了啊。那么所以众生是无量的，那么我们知道道也无量。你说男生作为一个男士，他就要像一个男士，他我们心理学里头称他叫男性化。男性化的意思是什么？是他必须变成男性的文化的那个样子。如果他不能不男性化，我们就发觉他很像阴，好像是什么人，他怪怪的，是不是？他可能会有一种男生，但是他会变成同性，同性恋，那他应在同性恋里面扮一个另外一个角色，他就发生这角色上差错的问题。所以男女之间的角色是不同哦。那我们来看看，众生是不同，我们看到小鸟的生活方式跟一只小狗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道也不同，这两个也各有道。所以鸟儿在那里歌唱着是有道，它你唱到它的，它那里的声音的变化，它有它自己的道。我们人能够把小儿鸟儿的那一套东西拿来我们脸人上面来吗？那是不行的。所以一切众生各有它的生活方式，各得其舍，各得安稳。所以众生界无量，所以道也无量；世界无量，道也是无量。你美国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这两个也无量。你到日本去，有日本的也是不一样。所以结束无量，什么叫结束？你每天都要接受很多的挑战。哎，我不是给你说坏话哦。你今天家庭还很幸福，你明天是不是就真的很幸福呢？不知道明天家里的某一个成员他要发生什么变化，谁也不晓得。劫数无量，劫数无量，道也无量。就是你发生那问题的时候，你要懂得调试。你发生那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个佛的智慧，你能懂得调试，所以道是无量的。但是劫数也是无量的，一切众生的语言无量，所以道也是无量。如来身无量，谁都是如来啊，都具有如来的佛性，所以如来身无量，道也无量，佛的音声无量，到哪里都可以听到佛的音声，所以道也是无量。你走出去外头，你听到小鸟飞过去啾的一声，道是无量的，它给你很多的启发。我们听到了没有？有一天净空师父怎么跟我讲呢？哎，你看不看电视？我说看啊，但是我并不太喜欢讲连，我还没有在看那个连续剧，我都看新闻。那你不看那个连续剧，那连续剧也要懂得会看呢。我以前看过连续剧，那你看得懂吗？我说当然看得懂。你看得懂什么？我说懂个剧情呢、啊。 糟糕了，你看不懂。那个剧情里头，你通通看懂了以后，你要在里头跳出来，跳出来那很像人间的形形色色，一切是无常的，啊，有道理呢。你会看电视的人，那你也在说法呢。所以我这么一讲，各位回去都该看电视了。好了，你天天看电视，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电视，你也没有看到道。我没有看到看到了，你看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所以佛的声音是无量的，问题是你会不会听？啊，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无情说法，任何一个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无情说法。这一段在讲这个蓝圣地这一段，其实是很美很宽广的，是我们生活世界里头非常宽广的一部分。这个星期二我们部里面说要给他们讲课，我约四个演讲，我就讲了第二个演讲。第二个演讲讲什么？第二个演讲讲安定你的心。怎么安定你的心？你的先心里的能开能宽阔才能安定。你想想看嘛，你去弄一个器物，那个越宽大的东西它就越稳，你去弄一个上面很大底下很尖的那个它就不稳。所以先拿一个心胸宽大的才行。你心胸宽大没有？只有宽大的时候道才无量，只有你今天心里头真正的开启的时候很多东西才无量，所以道才无量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来自于我们把东西限量了啊。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冲，不会去冲突，那就是说他们在无量里头他就会宽广的多了。一个人一开开悟的时候，他会从很多的烦恼里头解脱出来，他会突然间变得很欢喜，不止很欢喜，那个欢喜并不是只欢喜一件事情。我要给各位讲的是说，如果我们从物欲里头欢喜，大概欢喜只对一个物欲，所以你的欢喜只出于一个，一个就会执着，执着的结果就会造成欢喜底下就是痛苦。我们讲观受是苦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讲啊，这个观受是苦这件事情。为什么观受是苦？受是一种欲望感受的东西，它只受一点，受力只有一点。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很快乐，在这一点你一钻进去，它就是一个限定性的东西，它是执着在那里，它一定是苦啊。那个女朋友，那个女生我太喜欢了，我就钻进去啊。家里已经有了忘掉了，家里有孩子的也忘掉了，他钻到那里头去了啊，好快乐，连只爱他现在忘掉这边了。等他钻进去了以后，他苦难就来了，很大，他自己也很痛苦，他就钻在那里头去了。可是呢，开心的不是这样子，我们讲开悟，讲心真的开了，这个心开了，开悟的这个人不是这个样子啊。他是什么？他是三十七道品，这个宴会把他烧掉了，把烦恼烧掉了，现在他不是钻在那个兽里头，他是心开了，他周遭的所有的一切跟他之间，他的心开了以后，他反而很活泼的变成道无量，他受的是无量受，接受的受不是无量受佛的受，他无量受，他就不执着，这种受是大受，是大受，这种受是无量道。那当你心情真正的开启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真正会去体验寒山子写的那首诗。你看，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蜂蝶自云乐，群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你看这首诗写得多好。寒山子啊，是唐朝的一个官吏，安史之乱以后，寒山子就整个的家破人亡了，辞掉了官，不再做官了，只有一个这样子的孤零零的孤怯的一个人。但是他倒是跟史德是 齐名的，也常常都到国清寺的寒山子。有一天开悟了以后，你看寒山子每一首诗都是心胸都是非常开阔的，他把那些诗写在墙壁上，写在石头上，写在树叶上，后来很多人就很多人啊，佛寺里的很多人喜欢，感觉到有这么多诗就把它抄，所以现在寒山子有很多，不是他有很好的环境这样写下来的诗集耶，寒山子留下来的诗很多是当时好多人替他抄下来的，要不然就没有了寒山的诗。那么寒山呢，他开悟了，他讲这句话，现在是年尾啊、哦、各位正好这个时候啊，去岁换丑年，去年这一年岁是岁末年初的那个岁，现在是岁末啊，去岁换丑年呢、啊，去岁要换掉了，马上就要新一年了，去岁换了，可是呢丑年也跟着走了，我去年以往的这些忧愁，这些看不开，这些所谓观受是苦的执着的这种东西，我现在呢从那里出来了，所以这些愁呢也跟着流走了，所以去岁换了丑年，现在面对的是生命的春天，不是生命的春天，是心灵世界的春天，不只是心灵世界的春天，是我整个的存在的春天，已经不再是寒冬，也不再是烈日，它是春天。所以现在呢，春来物色现，一到春天你看到这些能看得到的春天所看到的种种的景物都是鲜艳的。你看春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留意啊，春天的时候树都长出新的嫩芽，你稍稍不留意，只是下一个一阵雨，你就会发现嫩芽又长开来了，美妙吧，太美妙了，你稍稍的不留意，花已经又开了，而且它又谢了，谢了以后花开得更为鲜艳，而树叶更为鲜丽，你看春来物色鲜，风飞出来了，蝶儿飞出来了，所以风蝶也都飞在这春天里头，所以你看这个过去啊，山花映着这个泉水啊，山里头山涧的水，水归水，花归花，我每天上山上去采茶，去采茶打桥，那你也没有看过山花会对着山涧的绿水啊会微笑，你没有过吧，但现在你会发觉花儿对你微笑，对着四边的周遭的这个景物微笑，对着春水微笑，所以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那个高耸的岩壁上面有山岚有云从那边过去，以前是山岚归山岚，云只是把山岚挡住而已，但现在你能感受的是什么，你感受到了那个岩壁跟这个山岚他们相拥着在跳舞，所以岩又舞青烟，他们共舞，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是他们在共舞，现在我们感觉到他们在共舞，所以岩又舞青烟，现在过去扶蜜蜂就是蜜蜂，蝴蝶就是蝴蝶，没有错，可是现在生动起来了，怎么样，蜂蝶自云乐，你听到它们嗡嗡的声音，你看它们翩翩的蝴蝶，你觉得它们真的是很丰富的乐趣。我看寒山子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这种事情我小的时候太美了，我知道，我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蝴蝶，我们可以看到哇，春天的时候那个李子花，这个桃花，你看过这些东西以后，你再也不会再怀疑到底佛法是什么，绝不怀疑的。自从一见春花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了。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心真正你活了，这才是真正的活过来的。所以蜂蝶自云乐，情谊更可怜，他们都告诉你是快乐，你也会跟着他快乐起来的。飞禽啊，鱼儿游起来更值得怜爱，不是可怜啊， 是值得怜爱，因为你跟他已经产生很好的同理同情互动了，所以彼朋而友，我跟一切众生彼朋而友，而友我来人间这一游彼朋而友啊，朋友情未已啊，哎呀，这丰富的感情，谁说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有丰富的感情呢？学佛的人应该有更丰富的感情，是不是？所以情未已，对不对？简直没有办法用文字，而且简直像春水一样流个不尽。朋友，这个朋友情未已，朋是朋友的朋，游是游览的游，彼朋而游，朋友情未已，我们彼朋而来人间这一游，我们的感情是如此的丰富啊，能以彻夜不能眠啊、哦，晚上都令我感觉到很悦乐，所以古人都是很晚很早就睡觉的啦。啊，情未这个彻夜不能眠的意思呢，都是他们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宜也的那种珍惜时光啊，他不是现代的人彻夜不能眠了、啊。现代的人彻夜不能眠，都是为了哎呀很多烦恼哈、啊，困别及失眠症哈、啊。那不是寒山子所要的彻夜不能眠，寒山子所谓的彻夜不能眠是指他的心真的开来的彻夜不能眠。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南圣地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丰富的意义，就是你真的打开了，也就是说南圣地里的时候谈的是讲无量道跟无量住道，有无量道就有无量住道。什么叫住道？所有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助于我们生活、有助于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繁荣的东西都称为住道，有对于我们的佛法表达我们佛法的东西都称为住道啊，它是我们佛法所表现出来表象的那些东西都称为住道。所以佛像是佛法的住道，你所能看到的这两个红红的两个灯它是佛法的住道，甚至于连正老师坐在这里这件事情都是佛法的住道，佛像是住道，佛乐是住道，都是住道，包括你打坐这件事情都是住道，不是道的本身，你生活上所能表现的都是住道的。住是帮助那个住啊，无量住道，有无量道就有无量住道，有无量住道就有无量道，所以他说是蓝圣地，是宽广的，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过去也常讲过不可思议的这个部分。那么接下去我们给各位讲第六现前地。现前地的意思是就是一切现前。什么叫一切现前呢？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不是得来全部都是费功夫，不是啊，得的根本不费功夫，就在你的现前，你当下就得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绕了一大圈回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佛法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你听了佛法听讲、啊、做这个熏习共修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却回到还是回到了原点，可是这次回到原点却很现成的活我是一个原点的东西。我没有想要让自己增加，我没有想要自己怎么样，我现在所遭遇到的无论是我就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或者是我现在遭遇到很大的难题，他还是回到这个现前地里头来。就是这个现前还真不容易呢。为什么？因为你要修不生不灭，你要修不垢不去，你要修这个不依不异啊。那么你要修不生不灭不垢不去不来啊啊，这个不生不灭，这个不来不去啊，不依不异啊。你要修这种这个所谓中道的法门，才能够真正的去碰到，你才能够去见到这个现前地的问题。你怎么去现前呢？你不生不灭就是现前，简单的这么讲。我们很容易生一些我们的心，你生什么心呢？生说我如果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我就好了，可是想一想我如果得到很多人的赞美就好了，你就生生了以后你的人就会被这些东西拉走，你的生活开始失衡，你自己不晓得， 你越想去捕捉东西，你自己越是容易失衡。可是要灭也是很麻烦的，你现在有这个东西，你的鼻子本来就歪歪的，你一定要去灭它，灭它就要什么，叫整容，整容就要把它弄直，弄直以后没有加了，叫怎么讲，就是弄巧成拙啦，鼻子歪歪的把它弄直，没有弄直变弯了，那问题就麻烦更大。有些东西你想逃避它是不行的，你想灭，子女是你的，你生的，你想逃避这个子女的责任，就是你想逃避这个东西。生跟灭，灭己以后剩下什么？剩下当下，孩子还是孩子，对不对？先生妻儿还是先生妻儿，要什么？要这个丰富的感情去领受它，要去大家去接受它。但是这问题，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说真的，叫我如何说呢？那说郑老师，那我的先生这样子虐待我们，难道我们还是这样现钱吗？我说，那么我问你，你的先生是如此的这样虐待你们，那你为什么还如此的承受呢？这事情你应该去解决的，你为什么没有去解决呢？你到底想到他要什么？你一定还要想到什么东西呢？你想想看啊，无心的时候就清楚，有心的时候就不清楚。无心的时候事情是现前的，很清楚，答案也很清楚；有心的时候不现前，很多事情不清楚。你一定告诉我，你一定还有一点别的因素。什么因素？你告诉我。他说我没有别的因素。那么你为什么继续接受这个虐待？为什么每天打成这个样子，你还继续在那个地方接受虐待，而让小孩子也一起接受虐待？这什么意思？一定有原因呢。你还有一个东西，你逃不开。你心中必有一物，只是这一物必须要一段时间谈谈谈才谈出来的。但是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讲的，还有一物，必然有的，不会说没有。那不然就是我们输掉智慧，是这样。但是输掉智慧也必有一物。所以过去呢，禅宗里头有一个故事这么讲：老师，我心不安，你拿出来。老师说：“你拿出来，我就帮你安。”你看，他摸了半天说：“老师，我拿不出什么我的心出来。”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心本来是无相的，你越是想要去执着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越不安。所以现前地的意思是我们能够很如实的去照我们的方式去生活，它叫现前地。所以在这个现前地这一地里头，我们呢要修的是不来不去的修行，要不增不减的修行，要非有非无的修行。我们要真正去体验到我们的生命是如幻如梦，如影如想，如镜中相，这样子的一种观点去看生命。这生命是无常的，是经常在改变的，就好像一个你看到的是如影如梦的，那么可是我们在影子在梦的里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珍惜呢？我们还需要珍惜它。我知道它是如影如梦，但我们还是珍惜这如影如梦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生命之间种种的变化，种种的逆境，我才有办法真正去克服他们。那么在这个现前地里头，要真正去体会空的道理，真正要去体验无相的道理，真正要去体验无作的道理，这些东西都是过去给各位讲的，这些东西很容易就现在你的面前的。所以你能体验到这些的部分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可说。什么叫不可说？好多事情不是语言能说的，语言一说都是落入全那个限定性的东西。那么只有如此，我们的心突然间广大广博了，这个大悲跟大智呢，都在这个地方慢慢自己能够有所显现了。所以如来实力也在这个地方慢慢展现出来了。这个称为呢叫现前地。这一段呢有很长的经文，我这一段呢要把它纳到另外一个角度 来切入来谈这两地才可以。这两地呢，一个呢是宴会地，一个呢是现前地，这两地要把它合起来，我们来谈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来谈这两地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比较会受用的。我们修净土啊，华严宗毕竟最后还是念佛往生净土。修净土有西方三圣，三圣其中有一尊叫做观音。那么这观音菩萨呢，他是在经典里头能看得到的，他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劫前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可是等到释迦牟尼佛来娑婆世界当教主的时候，他竟然回来来帮他助化，他变成观世音菩萨。所以观音很美啊，观音很美。观音呢有准提观音，所以又称为准提佛母。为什么称为佛母呢？你知道那是也是原因的，它是我们觉性的根源。所以我记得是上个星期我到牧亲讲堂啊，讲过一个题目叫观音之美啊。我讲的这个观音之美，他们有把录音带录下来，录下来再去那边看能不能，我请我们这边柜台是不是到那边去再去把它找一剪过来，可以有人要就可以去听这个观音之美。不过今天晚上呢，我愿意呢大略的给他介绍，你再去听听那就比较清楚。观音菩萨呢，其实他表现在宴会地、燃圣地跟现前地上是表现的最独特的。他并不是只修这三地，但是这三地只有你透过观音菩萨来解释的时候，它最为入理，让我们一般的学佛者容易感受的深，容易有一个更深切的一种体验。我们讲观世音菩萨，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啊很宽广啊，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一般的认识是很多的。我们在民间的信仰上，你看光是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就有多少，甚至很多人喜欢画观世音菩萨，而且画出各种不同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佛像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观音呢，它是变化千变万化，它是定中所产生的千变万化。我们在经典里的观世音菩萨，我们要了解观世音菩萨，我们知道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有观音菩萨普门品，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头也有观音菩萨说圆通，它也有一段圆通也在那里。我们看看这个弥陀经里头，尤其是观无量寿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观无量寿经里头观音也在那里。那么华严经呢也有观音菩萨，他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入法界品的时候，善财童子最后要去参这五十三位菩萨，他在参这五十三位菩萨的时候呢，参到第二十七位，那一位就是观音菩萨。参二十七位的时候，善财童子所到的这个普陀伽罗山呢，这个山的地方，那个地方园林很美，后面有月，我们现在这画的那个水月观音呢，就是用入法界品见第二十七位菩萨观音菩萨做背景而画出来的。观音菩萨变化最多，观音菩萨它很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观音菩萨又称为圣观音，这圣观音呢可以说叫做又称为正观音。这正观音呢是我们密教里头六观音的总体，它是总体。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圣观音呢，其实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普陀洛伽山 这个山，那么在这个善财童子去参拜他的时候，是以这个观音作为圣观音的。我们呢，看到观世音菩萨有各种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定中的变化啊。他呢，既是啊是难胜的，是无量道的，同时也是一切现前的。我们看到这个圣观音呢，会变成不空眷所观音。什么叫不空眷所观音呢？不空眷所观音呢，它也是从经典里头来的。经典里头讲到有一尊观音叫做不空眷所观音。这个不空眷所观音它是什么样的造型呢？你看到观音像立像，手上拿了锁绳索啊，这个绳索拿在手里头做什么呢？就好像站在那个地方，它很慈悲很庄严，它这个雕刻或者是画的是画会很美，你能看到这种观音的画像，你看了就肃然起敬。他手上为什么拿着这么大的锁绳索？这个绳索是什么？是要在苦海无边的这个娑婆世界里的用这个绳子哈、啊、去救人。所以他不空，就这个绳子每一次过去苦海里头的众生呢，就会被他救上来，叫不空眷所观音。他也是慈航普渡的，它是变化无穷的啊，它是拿绢索而不是拿网子，绢索抛过去就会把你，就好像西部片那个牛仔呢，他用这个东西呢，就众生呢他就可以，他只能够圈到马，他不是，他是任何众生他要救都可以救。所以念观音菩萨的时候，观音就会出现，它是有原因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你看看准提观音，准提那两个字什么意思吗？准提观音其实就是心清净的观音。准提观音它的造型也是很庄严，但是呢它有两只手，两只手臂的，十二只手臂的，十八只手臂的，三十二只手臂的啊，那是准提。我们有时候看到说哪里有十八只手，正大后面有一个佛寺叫十八只手，什么十八只手？那就是准提佛像，它供的是准提观音，它是一个观音的佛寺的准提。那么准提呢，他是以心清净来的，所以他有这么多的手臂，他可以随时随地助人。那个准提呢，又称为叫做七俱子佛母准提。七俱子佛母准提的意思是指说，俱子是指千万，七俱子就七千万，七千万那个七字我给各位解释过的，所有佛经里头的七字都代表无量，所以叫七宝所成，是众宝所成，七铜罗网是无量的啊、哦、那个网啊，那么七重行数也是无量的行数啊，我们七七四十九天做七也是无量的，对于这一位王者的追思跟无量的祝福，以及无量给他对他的一种这个祈求，佛对他的一种加批加倍的意思。那我们还有一种叫素珠观音，素珠观音呢是佛手上拿了一个素珠，那叫素珠观音。这素珠观音呢，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手上拿的这个素珠啊，他是以这个拇指啊跟这个无名指啊这样拿着的，所以这个素珠呢是这样勾起来的，你看到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勾起来，是从这个地方穿过去，但这个手他打了一个手印是这样子的。这个手印呢，另外一个手印呢也是这样子的，他数数珠的时候就用拇指跟这个无名指之间数的，他这个是数珠观音。数珠观音的这个法印呢是通一切经咒，用这个佛手印呢是通一切经咒的，所以你拿的那个数珠一串，你拿的这样数的时候不是这样数的时候，这个数的这个手印，这两个手印的数数珠的方式，它是通一切经咒的，那个功德是很大的，它叫素珠观音。素珠观音呢，它是左手灌珠，右手数珠，左手啊去灌珠，就珠是从这边灌进去的，右手在数珠的，数珠的时候这两个手印是这样子啊的手印，所以它呢，它这个手印是通一切经咒的意思。第五种观音呢，它是水月观音。我刚刚讲的善财童子去参拜那个地方是水月观音。什么是水月观音？你看他观音像后头有一个圆圆的，你以为是窗户啊， 不是啊，你以为那是圆的窗户，不是，是月亮。哎，也不是像我们画这个佛像的上面的一个光环，不是，那个是水月观，它专指月亮的意思。哎，这个水月观音呢，有立像也有坐像，也是很庄严的。为什么？他是等着你善财童子来入法界，终究你也要入法界来参第二十七位菩萨的啊。那么你看羊脂观音，他手上拿了一只羊脂，你知道这个羊脂从哪里来？在经典里，在古印度的时候，羊脂代表清净的意思，羊脂啊代表清净。其实羊脂呢，在现在的北印以及东一带，乃至于非洲的北部，他们对羊脂有一种特别，杨柳的羊脂呢有特别的意思。非洲人呢喜欢用羊脂哈、啊、拿来当做我们的牙刷，他们喜欢用羊脂来咬自己的牙齿，来干净清洗自己的牙齿，用这种东西来咬牙齿会使牙齿长得更好。我以前啊、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跟这个摩洛哥的人都住成一个，就有一个月的时间跟他们一起，通通常常在我们一起出去做户外作业啊，晚上常常住在外头，我都跟他们住在一起啊。他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也在做礼拜。我们发觉很有意思，就讨论了很多事情。哎，我跟他问起，谈起的，哎，你们听说，你们有一种羊脂是拿来咬嘴巴的，